大家好，这里是当你红了，我是江旭。这一期呢，请到我的前同事鲁细细来聊一聊他现在自媒体的现状。先请细细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然后当你红了的朋友们好，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录这个播客了。
对，第一次是将就一下，然后第二次是当你红了的第十期。第一次我见细细的时候，细细刚离开字节，那个时候我们讲了他从求学到第一份工作到大厂到刚出来探索小红书的历程。第二次见细细呢，其实那个时候小红书增长已经特别快了，甚至不到一年的时间到了10万粉、甚至是更多。我第二次见细细的感受跟第一次非常不一样，细细变得非常的自信。第一次还是有点刚从大厂出来的迷惘，还有一些这种青涩感、第二次已经有女领导的风范了。我觉得这一次算第三次见细细，我觉得气质又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更理性一些，上一次还有一些鲜衣怒马的张扬，也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因为刚做完直播课然后有点累，
都有可能。然后我可以聊一下我跟上一次我们4月份见面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的流量从小红书单平台运营到全域流量，现在我的流量来源于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加公众号，主要是这四个平台。第二个不一样呢，是上一次咱们相见的时候我还是艺人公司的状态，也就是说所有的活儿都是我一个人干。然后目前呢，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全职员工和自己的团队，包括有了自己的线下办公场地，租了一个公司、租了一个办公室。
其实你刚才介绍之前我还有一些想质疑你的问题、因为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小红书的账号、我发现你的数据没怎么涨，我还想说是不是过了半年你遇到什么瓶颈了。
啊、哦，没有没有，我是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是10万粉出头，现在是快19万粉了。
哎，这个速度在小红书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是比较细分的垂类嘛，所以说这个增速已经算不错。
你应该算哪个？你算小红书哪个
职场赛道？
哦，那职场赛道里面19万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这个问题我上个月刚刚问过对接我的运营，他说算头部，然后我说这就头部吗？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确实也感受到，就是你视频号的数据和你的公众号的数据好像也很不错，就是在我们见面之后的那几次了。
是的是的，因为后面有团队有自己的员工之后，我就更有人帮我操心这些事情，因为以前一个人干的话，确实我能把单平台做好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刚才说到你又招人了，甚至也有了线下场地，这里面因为我也录过很多人了，我就在想是不是有点过于扩张了，一下子有了线下场地跟员工。
没有没有，因为我跟同行交流也很多嘛，其实相对而言我算是非常谨慎小心和保守的了。因为我从字节出来单干是2023年10月份，然后到我自己开始组建团队是2025年的7月份，这中间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但其实你要知道，很多流量比较好的 IP 他们可能就是3个月内发生的事情，而不会像我这样拖到1年半。那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之前打工人的思维比较根深蒂固，然后我也比较更相信自己，很难去信任别人。还有一个就是我总觉得沟通啊，或者和大家配合工作，对我来说是我的一个短板。包括以前在字节也是这样，我觉得我跟另外一个同事沟通半天还不如我自个儿就干了。
哎，这是我觉得好多尤其像我们这样从小团队里面出来的人会趋向于更愿意自己动手干。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完全没有考虑过我要招兵买马这件事情的，但是一直到今年的跟你上次录完播客之后，我就觉得我已经看到了艺人公司的天花板，就是1年100万。包括我也跟一些比我做得好的前辈同行沟通之后，他们就说艺人公司的天花板确实就是100万。如果说你觉得我不想止步于此的话，复制扩流建团队必须马上提上议程。我也是相当于被推了一把，然后之后我就开始马上着手做这件事情。那我当时招聘的时候也是主要先在学员里面找，因为我觉得我的学员首先他为我付过费，说明他对我是有信任和认可的，其次他学过我的内容，他长期消费我的内容，那说明他对我这个人还有我的价值观还有我的课程内容他都是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也会是我最能够找到员工的地方。所以说我就在我的社群里面发我的招聘启事，然后也在我的小红书里面发，也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发，很快就找到了目前的三个人、
他们都 base 北京吗？
有两个是线上，目前只有一个是线下，然后我接下来还有两个坑位是希望北京线下全职。也希望听这个播客的伙伴，如果你觉得哎，你想加入小公司学赚钱，那么你可以跟江旭联系一下。
好，我们会在这期的 show notes 里和评论区里面都会放细细的招聘的启示。 也欢迎大家认真的听这一期节目，我也把细细过去参加两期节目贴在我们的这一期的介绍里面。那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今天要跟细细聊的话题。其实从字节离职到现在的年入，你现在算翻了几倍？从收入的角度，
十倍，因为我在字节是2-1
啊，
算是2-1的天花板。
哦，哎，这我觉得可能很多不是字节的同学有点不太了解。
嗯嗯，
那在大厂体系里面，大概其实就是 P5。其实我理解就是在普通员工跟 team leader 之间，就是介于组员跟小组长之间。
嗯，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大头兵。
对，是的。哇，这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是做对了什么事情吗？你有总结过？
有的有的，因为我觉得还是用杠杆。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好好去看一下《纳瓦尔宝典》这本书，这本书非常通俗易读。我记得我当时是离职之后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完了，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启发我的观点，就是我们如果说想要实现财务自由，或者说想要赚取更多的收入，打工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或者说很难实现，除非说你是打工皇帝。那大多数人还是需要使用杠杆的。那我们说普通人和财务自由的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就是那些能赚更多钱的人，他擅长使用杠杆。那一般杠杆有哪几种？第一个叫媒体杠杆，比如说我会写代码，哎，我能做一个 APP， 哎，我能做一款产品让更多的人使用。那我会做播客，我会写公众号，我会做短视频，那我可以广而告之，我一份时间的投入可以多次赚钱，然后这个是使用媒体和代码的杠杆。第二个杠杆呢，就使用资本杠杆，那这个我觉得普通人没有第一桶金的积累是很难去撬动的。第三个杠杆就是人力杠杆，有且仅有这三个。那大家也可以用排除法去看一下你当下马上能够得着的是什么。那像我会觉得一开始我刚从大厂离职，我手无寸铁，空手套白狼，那我只能发挥媒体杠杆，对吧？我就开始做小红书，我记得我是40天就做到了1万粉，然后现在是将近2年的时间做到了19万粉，全网是30多万粉，这个是撬动了一个媒体杠杆。然后那其实我在一个人的情况下，我一年就已经有100万了，这就是撬动媒体杠杆带来的结果。然后我是在2025年的7月份才开始招聘全职员工的，那目前有了3个全职员工之后，我的整体的收入就从100万到了300万，那就是使用了人力杠杆的结果。
那是不是可以说你其实就是普通的大厂员工通过自媒体来翻身了？
对，就是撬动自媒体这根杠杆。
那我们再来具体的聊一聊，也看了你最近的一些文章，先来讲一讲。其实你提到了一个观点，你说月薪不到2万是逆袭的起点，这个观察是如何得出的？你的起点是怎么样的？
我的起点其实就是字节跳动的2-1，然后连续拿了很多次 M 的绩效。
M 的
非常普通，非常
普通，对，就是正常符合预期的产出，
中等，
中等，应该就是比如一个团队里面60%的人都是 M。
对，都是这个水平。我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也可以跟大家坦白，就是19000。所以我起的这个标题，
你说可以说不到2万。
没事，我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就是19000。
哦，也太实在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
藏
着掖着的，
已经很久了。对，我昨天还去和出版社的老师吃饭，当时遇到了一个我在自己认识的出版社编辑，我已经换了好几份工作，他还在那家出版社。他就问我，他说江旭，你当时在大厂的时候年薪100万了吗？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够了钱？我说没有没有，真没有，不是所有大厂人都年薪100万，我就是普通大头兵，然后一年可能就小几十万吧，并不多。他说那你2年是不是就大概有100多万？我说也没有也没有，这几年可能都算是薪资平移了，虽然换了很多家，但是薪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人对于大厂会有一些幻想，其实就算是年薪50万以上，其实都是大厂里的少数人了。
对，而且在北京或者说一线城市消费也是很高的。
那你因为你自己的经历然后得出了这个结论，那我也觉得是不是有点草率。
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做自媒体，或者说我想要帮助的人永远就是和我类似的人，或者说过去的我自己。然后我其实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经济学概念就会知道，其实月薪2万已经很高了。
对，
其实所以说我起这个标题或者说写这篇文章能够覆盖绝大多数人。
我自己有一个观察，比如说我们这个运营的岗位，比如说你不是团队 leader， 你是一个大头兵，除了大厂能提供3万以上的运营岗位，大部分甚至是稍微有点名气中型的公司，它对于大头兵最高的工资税前是2万5。 甚至它是 BOSS 直聘上标的是25000，
对，
实际上可能是23000或者21000左右，
对，
所以税前20000是市场上绝大部分甚至是比较优秀的在民营企业工作人的薪资水平。
是，而且我之前也看过其他博主的分享啊，其实月薪30000而言的话已经是很多打工人的天花板了。
对，
也就是绝大多数除了非技术岗位吧，绝大多数岗位的天花板可能就是月薪30000。
那听起来有好绝望。其实我之前在刚毕业那一年就知道了这个结论，当时有人跟我讲说，江旭，你知不知道有的人一辈子最多就月薪20000过，可能永远都超不了20000。我后来发现通过膨胀这两年可能是月薪30000，但是实际上能给到30000也得是大厂，绝大部分人实际上的天花板就是20000块钱。所以如果很多人想要开始变得更有钱，他突破20000，那一定要选择工作之外的事情吗？
对，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撬动杠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来跟我学自媒体的原因啊，就是像我的粉丝里面还有我的老学员里面，有些人是工作很忙的，他可能工作很忙同时还带2个娃，然后还要挤出时间来做自媒体。对，
哦，那确实
非常非常拼，然后每天晚上剪视频到凌晨2点钟。
我冒昧的问，真的能？
对，但是他后面起号成功之后就已经全职 all in 自媒体了，对，就已经完全离职了。但我感觉啊，有这样心力和能量的人确实是极少数的。
对，这个也要跟大家去去妹，不是所有人一做了自媒体就能很赚钱然后都能 all in，但是肯定是要有一些过程的检验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你最开始从自己内容运营到现在创业单干，你做出这个关键决策的动力是什么？是因为你看到了20000的这个薪资的尽头吗？还是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瞬间让你下了这个决心？
我觉得有一个瞬间，就是我当时涨薪只涨了
1000块钱，
1000多块钱。我当时涨薪只涨了1000多块钱，有零有整的，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我这个职级的天花板，不然不会刚好有零有整的。然后呢，我就意识到我除非说成为 team leader 往上升一个职级，我才有可能争取更多的涨薪。但是呢，我当时所处的业务又是一个稳定型的业务，我没有太多的空间去施展我的才能，满足这个晋升的条件。所以我就意识到，既然天花板已经在这儿了，如果说我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话，还是要另辟蹊径。
我看你在最近的文章里面还提出了一些观点，我还挺惊讶的。你说你要坦然地接受自己足够 low 赚 low 的钱，这种心态是发生了什么让你有这样的心态建立？它如何帮助你在自媒体上取得成功呢？
赚 low 的钱其实是对很多我们以前拿高薪的白领相对而言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脱离职场的时候要去赚那些你以前看不上的钱。你比如说我刚从大厂离职的时候，我赚的第一笔钱是有一个做包车业务的小老板，然后呢他找我帮他设计了一张海报50块钱。我就是靠这样，我觉得我跟自由市场做了一个价值交换，然后赚到了50块钱，对我来说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再到后面我的小红书到了万粉左右的时候，我靠接广告赚了1700块钱，这些钱其实很小。那作为一个以前拿惯19000的人来说，
我觉得都会算。我前段时间见了一个我年薪100万的产品经理学妹，她也出来1年半了。她最近在做一个什么业务呢？后面也会跟她录。其实她不会化妆，但是撮合这个化妆师和去参加演唱会，想要做这个应援妆的钱去做这个抽成。她说她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了。她作为一个数学很好的人，难免就会算一天我上班赚多少钱，但是我每天拿着手机都没有什么合眼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回信息，然后赚这个抽成的钱是多少，她很难不产生失落。比如说一天就几千块钱，这样一天就100-200块钱，其实你又是在过去一直在上升的那个阶段，你是接受不了这个落差的。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理解这个所谓的赚比较 low 的钱，其实这个就意味着可能大的资本他看不上的钱和所谓公司他看不上的钱，那作为我们普通个体才有机会，你才能够见缝插针的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你比如说我刚开始做小红书的时候，然后我在做什么，我在做直播间的付费连麦，29.9块连一个人，就是29.29的挣。那这个钱其实很多有能力连麦的人他其实不会设置这么低的价格， 而还有一些大的博主他也看不上这个29块钱，但就因为我看得上这个钱，我觉得这个钱 low 就 low 呗，或者说你觉得我很廉价我也无所谓，我就是靠一个一个麦连到现在的。所以说你要问我的离职之后我的起点在哪儿，可能就是这个29块钱的连麦连到了今天。
我觉得这一点很多人都很难做到，我觉得我连现在自己都做不到，就即使我跟你录过两期，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比如说让我去设置一个50块钱的产品或者29块9的产品，我可能都是不愿意设置的。
是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就想着我要赚有钱人的钱，
对，
然后我要那个做高客单价，这个是我的客户也好，我的学员也好，很多人上来跟我的一个诉求，他说西西老师你教我怎么样做高客单的生意，怎么样赚有钱人的钱，然后我经常回复他的是有钱人是有钱但不是傻。
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包括我自己在财经的时间会比较长，大家更多观点是说你做这种广泛的 2C 产品其实不如你做高客单价只服务一个特定的高端群体，这样可能赚钱的效率更高，做泛 2C 可能看起来要像比如说郑州帮厦门帮一样，就是批量化才可以去做这种业务，为什么你愿意从一个人就接这种低客单价的产品，而且我看你现在其实你整体营收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跃升才会说有全职员工的这件事情的存在。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阶段性的变化，你比如说我第一个阶段肯定就是我说哎，我发一些 low 一点的内容，比如说我不化妆不洗头我就出镜拍视频，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决策成本低，时间精力投入的成本也低，我可以很快的开始，我可以比如说走在路上我拿起手机就拍，黑灯瞎火的我在我们家小区遛狗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什么选题我拿起手机就拍，那可能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我没洗头没化妆看起来 low low 的那种感觉，那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我们说是很难赚高客单的，就我们经常看一个 IP 看他的身材型表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人他是能做高客单的生意还是说只能赚比较少的钱，就是只能做低客单的生意，但是我那个阶段对我而言来说我需要的就是马上开始，所以我才选择这么一个策略。而且我觉得很多职场人离职之后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没有太多的资源支持的话，或者说你没有到一个很高的认知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可能你都是要从10块钱开始挣。
对，我觉得很高的认知我们就画一个直级，很简单，我认为 P9 以下的人都应该赚这样的钱。P9
把手弄脏亲自去看一下你能赚的每一块钱是什么，就是而且这个阶段对钱不要有分别心，就是对你来说赚1块钱和赚100块钱和赚10000块钱是一样的，你没有太多的心态上的起伏和波动，那这种情况下钱才会源源不断的向你奔涌而来。
这些话虽然说起来简单，我已经录这个播客2年多了，但是我觉得时常我还是做不到的，我还是会有一种辨别挑选，甚至我会想其实就是你想多了，你认为赚这59块钱是不是玷污了你自己的身价，实际上无人在意。
对的，
就人家可能付完费就忘了这个事儿，没使用也是占有很多情况。然后你还在文章里面说就是你很多所谓的精英不过是虚荣的窝囊废。自从我们来第二次录制我发现你的很多观点是很尖锐的，你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观察？
是因为我基于对我同类群体的观察吧，因为我靠走大厂离职赛道起号之后，有大量的比如说字节的员工、百度的员工、腾讯的员工，他们来找到我，就是他们也有做 IP 打造的这种诉求。那我会发现我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出结果的一类人，就是因为他们
为什么不容易出结果？
因为他们做自媒体更多的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是他们有建立自我品牌的需求吗？
他们本质上的目的是我需要有第二曲线，我需要给自己建立一张防坠网，在我被裁员或者我离职的时候我依然有一个收入来源，这个是他们最根本的需求。但是他们在做的过程中动作就会变形，比如说我让他不化妆出镜录不行啊，我不化妆就像裸体一样，然后我让他就比如说那个封面我们就是怼脸，然后取一帧你表情最鲜活的，然后截图做封面，因为小红书现在很流行这种素人感跟活人感，我说这样做有流量，他说不行，我必须化着妆美美的摆个 pose 然后去做封面，就是他本质上还是在服务于自己的虚荣心。包括还有一些甚至啊，就是有一些偏中层以上的大厂的中高管，这种他们来找我之后我会发现就是更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 我们帮他找的一些选题，他会觉得啊这个不适合我，那个太 low 了，他就非要讲一些体现他身份和咖位的东西。但说实话，在互联网上离开你的那个工作环境，你没有身份，没有咖位啊。
对，
但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这个，
除非你是公众人物，比如说你是陈鲁豫，你是窦文涛等等，大家会认知你。
对，还有人会想要拍 vlog， 然后就是记录自己从早到晚的流水账，觉得哎，大家应该喜欢看我这个都市丽人吧。但其实你的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杨幂，又不是赵丽颖。
你刚才说有一个点打动我，就是防坠网。然后我最近不是入职了百度，就即将离开。大家听这期播客的时候，应该是我的大厂离职倒计时了。然后我发现我就会跟一些同事交流，这些同事很多都是零零后，因为我最近是在一份 AI 相关的业务里，居然有很多同事都找我交流怎么做自媒体，是我很惊讶的一件事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啊，叫做存量时代。存量时代怎么样获得资源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出名。当你让自己出名了，其实你就是在掠夺同行的资源。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健身房的老板，你在你们这个片区里，你本身生意跟大家是差不多的，没有比他们更好，但是突然你成了一个小红书10万粉丝的健身博主，那么请问你在你们这个片区的生意会不会成为第一名？
一定会。
所以说这就是存量时代的生存策略。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个体来说也是如此，让自己出名就是掠夺资源最好的方式。
明白了。那再来聊聊具体怎么帮 IP 去做内容。你有一个核心的产品思维的建议，对于没有一技之长的普通人来说，第一步是应该从哪里开始？其实我能想到，现在大部分的职场人，他要刚开始做自媒体，他是没有生产资料的。比如说是大厂同学，比较明显的是做职业咨询建议，第二是拍生活类型的，可能带带生活的货。其实其他的我还真没太想到，而且我看到大部分职场类型的账号的变现好像都不是很顺利。
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如果说是职场转型要做自媒体，或者说把自媒体要当做自己的一个创业项目来做的话，那么大多数人最终的归宿都是知识付费。因为万物皆可知识付费，不管你以前的经验是在哪一个行业，其实都可以抽离出一套解决方案来卖给一类人群。
这里我可能有不同意见，比如说今年我们对于 AI 的使用变得更多了，元宝、DeepSeek 还有一些国外的软件，那这个时候好像别人的过去的经验在当下可能是失效的，我可能用 AI 软件一搜就给我一个答案，为什么我还要去买这些过去的人的经验和产品？
因为大部分人不会用 AI。AI 现在还是考验你写 prompt 的能力的。
明白。尤其越在大厂的人，在这个社会会产生了很多的误区，就认为全世界都应该跟他一样，甚至比他更聪明的人更多，所以很多需求应该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很多人连怎么找到这个 AI 软件都是一个问题。
是，包括我现在写文案也会用到 AI， 然后我的很多新手朋友，他们用 AI， 其实那个出来的结果非常差。但是我用 AI 出来的结果质量就很高，我会发现 AI 其实还非常考验你这个人本身的专业能力。因为就像领导和员工的关系，如果这个领导他很牛，他有95分的水平，那么他就能够把一个员工从60分带到90分。但是如果这个领导本身他也很菜，他自己就是60分，他其实用不好员工。那我觉得我们跟 AI 的关系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写文案用 AI 能出比较高质量的内容，是因为我对这个文案有标准和判断能力，所以我可以给他很好的提示词，我也给他很高级的语料，然后来喂养他，然后来让他学习。那这样的情况下，他生成的结果质量就是很高的。但是大多数新手用 AI 其实只会跟他聊天，然后如果说让他写文案，那只会说哎，你帮我写一个爆款文案，指望照着念就能出爆款，那这种情况是不成立的。一个是你没有提前喂给他一些语料，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是好；第二个是你自己无法判断他写的这个东西好不好。其实我觉得用 AI 的话，对人的考验反而是很大的。也让我最近产生了一个观点啊，就是 AI 出现之后，包括 AI 普及之后，人会越来越两极分化，强者更强，弱者自己菜但不知道为什么菜。
这个就是 K 型分化，就是我们说这几年的消费的 K 型分化，就是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
嗯，
在5年前在自媒体平台起这个标题是要被下架的。
嗯，
对，但是实际上我也认为是这样，因为最近在做 AI 内容的业务，你就会发现 在同样的很多有过往经验的时候 AI 的能力是比人强的，
是的，
但是前提是说你要有这个判断能力啊，知道说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输出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它在进行学习，它比人会学习的更快，出来的结果是更客观的，人在很多打分上还是会更主观一些。
对，我现在就会发现把 AI 用的非常炉火纯青的人反而是非常成熟的各个领域的专家，而不是说菜鸟。
对，他可能连对的方向是哪里都不知道。
是
这样说让工作几年的人安心了一些，还不会直接被刚会用 AI 的人给替代掉。那刚才我可能只讲了一个方面，就是都可以去做这个知识付费。那知识付费的方向都是纯职场方向吗？还是说怎么根据自己的特点去设置呢？
我觉得要做一个功课，就是要去做一个自我梳理，你要梳理一下你自己从业以来让你最有手感的事情是什么，获得最大正反馈的事情是什么，拿到大结果的事情是什么。你把这些梳理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有可能这些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情。你比如说对我而言啊，我获得正反馈最强烈和我最有手感的事情就是写文案，因为我是2017年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就入职了十点读书，国内头部的新媒体公司，那个时候还是公众号为主流，所以说我就成为了一个文案写手。我当时入职之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100万阅读量的爆款，然后这个就给我带来了很强烈的愉悦感，也让我意识到写文案和做内容好像是我最能做的事情。那后面呢，入职字节之后，我其实做的比较好的事情也是帮一些创作者就是总结出了一些内容结构，然后让他们做出了更好的数据，然后包括我自己做小红书也是经过几次的摸索，然后我发现哎，我也能够无论是图文也好还是视频也好都能出小爆款。我会发现这些事情最终导向的一个结论就是我的文案内容能力。那我觉得所有职场人其实都可以做这么一个复盘，只是说每个人你可能最后的结论是不一样的。那你有了这个复盘之后，就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把经验产品化。因为大多数人做知识付费只能说把自己的经验变成一套解决方案然后卖给更多的人。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会教大家做自媒体，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我的兴趣爱好啊，但是是我最能做的事情。
其实细细这么多年来是靠这件事情来吃饭的。我还要觉得补充说明一点，就是细细在这方面有多强。虽然大家听起来这一路是简单的，结构也很清晰，但比如说西西当时我们在将就一下路的第一期，他是一个三本院校考研进985，
对，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人的毅力是有多强，就是他能够去做到这个所谓的逆袭，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十点读书在过去的公众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这能排在全网前10名的一个情况，甚至是第一名，最最头部的。而且细细当年在十点读书做新媒体编辑的时候，是那一个阶段里面出爆款文章，就是至少是10万加以上文章最多的一个编辑，甚至那一年在喜马拉雅还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写爆款文章的课程。然后加上他去字节之前，其实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文案工作室，那个时候赚的钱就能养活他，也有一个可能超越19000，也可能不到19000的收入，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就是他在真正出来做小红书之前，他已经反反复复验证过自己了。小的验证，可能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时候没拿到大结果，但是小结果总有几个。就是你要回想你的职业历程里面，也有一些这样拿到小结果，这个时候你再出来做自媒体，其实是做放大、做大结果的一个过程。
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自媒体是放大器，是把你已经有的东西去放大，而不是无中生有。那包括很多链接到我的朋友，他第一个问的问题都是，我做什么赛道能赚钱？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常见，就是
很多人就会问怎么做赚钱，我做什么能赚钱。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问任何人，而是问你自己，因为自媒体是放大器，那你自己本身有什么东西，你在什么事情上比较游刃有余和已经有了一些结果，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只能内求，而做什么赚钱这种其实都是我们说赚快钱嘛，可能都不是说能把自媒体用出杠杆效果的这么一个思路。那我认为长线的一个思路就是找到我最能做的那件事情，然后用自媒体去做放大。
但是比如说像我以前是做制作人、编辑和运营，我的工作是明显的，甚至我不需要另外做作品集，可以把我过手做的一些产品发给对方看。但是还有很多做后台支持职能类工作的职场人，那他们怎么有自己的作品呢？之前你也讲过作品集是硬通货，那这种后台类型的工作的人怎么把自己的工作内容作品化？
其实后台工作的人确实很难，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梳理一些软技能方面的事情。你比如说我就有学员他很擅长做汇报，你可能想象不到他的账号每一条笔记都是发怎么做汇报，
这个其实在职场人是硬通货了。
对，然后呢他收的一些咨询学员也都是向他求助，比如说年底了，我们老板要让我写年终总结，我觉得我这一年业绩不怎么样，我写不出来，你教教我怎么写这个汇报，就这种一对一咨询就收这种人。因为不仅仅是年底需要汇报嘛，其实日常也都需要汇报，而汇报在大公司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不会说可能就等于没有干。
对，那我现在也知道后台岗位的人也能做自己的自媒体，然后你在过去的观点里面其实也提到要拆解很多爆款文章，但是我对于很多非编辑记者类型的人，他怎么拆解才能避免抄袭或者被文章影响太大而没有了自己的观点，怎么才能真正学到怎么正确的去学习别人的好内容？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很多新手他只会洗稿，就比如说你这一篇文章是一个爆款，你这个短视频是个爆款，我把你的文案提取出来，然后把里面的一些词儿替换掉，然后我自己再去念。其实目前小红书对原创保护是越来越强了，你如果只是这样洗稿的话，平台是很难给到流量的，它的识别能力很强，就很像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写的论文，它会自动识别百分之多少的这个查重率。那对于小红书平台，它现在特别是2025年也建立了这么一种原创保护机制，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洗稿，而且靠洗稿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内容的，也很难说我长期靠洗稿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 IP。 因为我们之前在字节工作，你知道任何一个 IP 它都不可能说我靠抄别人，
对，每个作者最后都会形成自己的风格。
对，
我觉得细细第二次聊的时候其实也能感受到细细有自己的风格了。
是的，
就是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感受不一样，我发现你原来是一个这么尖锐的人。
是的，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很好的起盘思路啊，就是你说哎，如果我是一个小白，我也需要借鉴爆款选题啊，我也需要去先看一下这个行业内的90分以上的内容长啥样，我得先我们说先抄，对吧？那这种抄我觉得是讲究技术的，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用的思路啊，叫迁移。也就是说我找对标的时候，我不要只对标跟我这个赛道或者跟我这个细分都一模一样的人，我去多广泛的看一下同行业。你比如说教育培训就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哈，那小提琴老师做内容，他是不是可以去看看钢琴老师？
对，
是不是甚至可以去看一下书法老师，他们是怎么拍的，他们的选题是什么。你比如说我当时有个爆款选题叫自媒体虚假繁荣，这个内容是我在小红书发视频爆了一把，然后发公众号又爆了，公众号截图再发小红书又爆了，爆了三次。那这个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另外有一个博主的爆款叫电商行业虚假繁荣。那其实爆款的本质爆的是词根，那在这样的一个内容下，它的词根就是虚假繁荣这四个字儿。我把它从电商行业迁移到自媒体，你可能完全看不出来我们这两个视频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我自己也，
但是其实我是学习它的。
哦，我自己也有相同思路的内容，
嗯，
就是我发现我有两个选题，无论发哪个平台，哪个平台数据都好，甚至我每年发一次，这个数据也很好。就是我写了一个大连是罗森痛城，我在不同时间都发了一条，都是过10万播放，在小红书里面都是大连的罗森很多，这是一个选题。第二个选题是，我认为北京最理想的生活地点是安贞门地铁站。这条我在微博跟小红书的数据都很好，在某一个城市最理想的生活地点应该也是我
可以迁移的，
可以迁移的。它可能换成比如说在
上海
或者有类似的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点非常启发我，本质爆款是词根。比如说虚假繁荣就是，理想生活地点就是，痛城就是。痛城这个概念就是我前段时间总看明星娱乐的内容学到了痛城这个词。
我也建议所有新手，你肯定一开始要建立一个网感，就是我要知道我这个行业和我这个赛道里 比如说万赞的内容得长什么样，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然后5000赞的内容长什么样，达到什么样的标准，1000赞的内容长什么样，达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你前期肯定是要大量刷同行的，那到你真正开始产出内容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去平行的去看一下其他的行业有没有一些你可以迁移的。然后你看同行的时候还有一个点，就是核心的是去留意它的爆款词根，而不是像素级的去看它的每一句话是怎么写的。
对，
因为如果说你太限于原博主，就是你对标的这个博主的每一句话的内容的产出，每一句话的陈述之后，你自己在写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影响。
你刚才讲的还有一点对我启发很大，比如说你说万赞千赞的内容长什么样，以及行业内做的好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爆款词根，这些内容听起来都很像平台创作者运营跟内容运营的工作内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为什么从平台出来或者是内容机构里出来的人，他做内容更有优势，是因为他们知道行业水准之上的内容长得什么样，但是大部分普通人可能是不知道，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真正好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对，包括我刚才提迁移这个事情嘛，我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那比如说我经常在直播间跟我的粉丝们讲嘛，我说比如说你进入职场工作的时候，你想要年底拿最丰厚的年终奖，想要拿优秀员工奖，那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去年拿了这个奖的人他做出了什么业绩，他是不是领导的心腹，他跟大家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要从多维度的去看去年得了这个奖的人他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为什么他是拿了最丰厚的年终奖，然后你再去看对比自己我哪里还缺。
哎，我觉得这个对应了你经常说的一个观点，就是每周复盘，别让经典白白流失。刚才你说的就是第一，这是复盘，第二是就像我们说博主也要多读历史一样，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你做自媒体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
是的是的，其实我会发现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那我们在职场是这样，那其实迁移到我们做自媒体也是这样。那很多新手为什么很难下手，或者说我很难做出爆款，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做这个调研啊。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调研，我这个赛道最近一周做出万赞的博主是谁，他的内容长什么样。
你知道吗，自从我做播客经常聊大厂离职以后跟做自媒体的话题，我在小红书上刷到大厂离职以后生活这个类型的视频，我就觉得好累啊，这个可比上班难多了。上班很多事儿还能糊弄糊弄，但是做自媒体这个事儿结果是自己的，怎么都糊弄不了。其实真的想做好一个账号还是挺累的。
是的，因为我常说自媒体其实是创业的最小单位，因为我们说创业核心就是三个点，一个是流量，一个是产品，一个是销售。核心就是我要把我的产品然后卖给合适的人，就是要完成一个闭环。那做自媒体其实本质上也是这样，无论你是靠什么方式变现，因为我们说自媒体变现的方式就那么几种，一种是我接广告做博主，第二种呢就是我做知识付费卖课程卖服务，第三种呢就比如说我是带货做买手直播间带货，第四种呢就是我线上为线下引流。那不管你是什么变现方式，核心都是要打通这三个点。所以你会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个阶段很累，特别是一个人干所有点位的事情的时候，这个阶段一定很累，因为结果不会陪着你演戏。
对，你前面也提到纳瓦尔这本书嘛，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变现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理解纳瓦尔说提供社会想要但还不知道如何大规模获得的东西？我们刚才提到很多这个职场人他可能中后台也甚至很普通，他怎么才能发现纳瓦尔这样说的东西，以及我们能赚到钱？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需求都符合这个特征。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帮一个 IP 做私域发售，因为现在很多 IP 都有自己的课程或者有自己的产品，那他就需要去做发售，然后他就需要有人在私域去帮他做销转。那这样的事情呢，说实话你只能点对点的去操作，比如说我今天服务你了，我就没有办法服务另一个人，他很难被批量化。但是你知道吗，就行业内啊，这个事情做得好的人和团队他一年也能赚到1000万。所以说就是其实像这样的需求还是很多的。
那我们就来聊聊自媒体的实操和常见的卡点吧。然后你自己在内容里面提到说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做不好自媒体，其实这点我还挺不同意的。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能做起来的人，不就是因为他很有个人特色才能做得起来呢？然后你后面文章也有解释啊，其实很多人是在发内容是我本位，他不够有用户视角。你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是很新手一开始都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大家会觉得因为我刷到的很多博主他都是在展示他的生活，所以我发视频我也要展示我的生活，但其实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阶段的错位。你像很多博主和网红，他已经到了千万粉丝的量级，那不管他发什么都有受众，都有人爱看，因为他其实你可以把他理解为明星了。你像明星赵露思，他是不是发什么我们都会看？
对。
但是我们普通人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是谁。那如果说你以我本位的视角去发东西，肯定是不会有流量的。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是一定要讨好受众的，那就是别人爱看什么我就发什么。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到讨好受众，这个如果是行业媒体和纯传统媒体老师听到你这个观点的时候，会不会认为你玷污了内容？说的夸张一点啊，就是你的这个思路会不会不够内容？
我不是做新闻的虽然我是新闻学，但是我觉得我只要不是新闻媒体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其实还有一些人啊，在新手阶段他可能会沉迷于一些奇技淫巧，就比如说互关互粉，我觉得在播客群里面还挺常见的。你觉得这个观点你是怎么想的？就从我的视角来看啊，就是完全没有用啊，
是没有用。
互关互粉这个事情花了很多时间没啥效果。
对，我觉得在做这些事情的人他本质上没有理解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我为什么要涨粉，我涨粉之后实现一个怎样的目的。其实我们说做自媒体涨粉只是一个过程指标，它并不是我们要去的终点。那我们之前在字节也会看到很多百万粉的账号它并不赚钱呀，那其实核心我们还是要变现，还是要赚钱嘛。那我们先明确了我们的目标，我们再倒推我这个过程指标有没有涨粉这一项。其实你像有一些做有一些业务的人，他其实涨不涨粉都无所谓的，他核心是要把人往私域引，然后在私域去做成交。或者说有一些线下店的老板，他核心是要让别人在小红书刷到他之后去他的线下店消费，那他的账号有没有粉丝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那我们说什么样的类型的博主对他来说这个粉丝量是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接广告为主的博主。接广告为主的博主，他一定是粉丝量越高我才越能报商价，跟他那个接一个商务的客单价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他才需要涨粉。那涨粉之后也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关注了你的人他会更容易刷到你的内容，从而点开去看，然后跟你产生一些互动行为。但如果说你的粉丝都是买来的，或者说都是跟别人互关互助的，那这些人其实本质上对你还是没有认知，还是没有了解，即便他以后刷到你他也不会点开看。所以说你只是说为了数据好看，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是上班上久了上班上久了的人，他就觉得我只要这个写的这个文档，或者说写的这个汇报这个数字上好看，我就能在我领导那儿交代过去了。但是在自媒体如果你自己单干的情况下，这个数字他不会陪你演戏的呀。
对，没有收入就是真的没有收入。然后你还讲到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发出去了，有内容了，你说至少发十条优质内容再谈爆款，你是怎么定义这十条优质内容的标准？如何能保持一个持续输出的心态？我自己最近遇到的场内的一些朋友找我咨询做自媒体，其实都提到了就是怎么能保证自己持续输出。我发现这个对很多人好像真的很难。
你像我是属于内容 IP 嘛，那对于内容 IP 来说，持续输出是需要持续输入的，因为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内容加工机器，那我只有接触到的信息足够多，然后我了解的行业足够多，了解的赛道足够多，接触到的人足够多，然后我的认知逐步在提升，我才能够持续的输出。那我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人可能他的账号他会发现我发个几十条之后我无话可说了，我没有表达欲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我只能自己重复自己了，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没有意思，那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质上输入不够，以及他没有真的去做一些事儿。因为我会觉得人的成长就是做事儿过程中慢慢积累的。如果说你真的开始接触商业了，真的开始比如说你像我真的开始在服务客户了，真的开始不断的跟同行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之后，我会发现我是不缺内容的，我可以成为一个终身创作者。
然后我发现你看你前面也提到鼓励很多新人作者的时候他可能不那么精致就开始做了，你还有一个封面怼脸大头照的策略，这个是主动选择还是条件有限？其实很多人在拍摄的时候还是追求精致的，包括是女生还是有一定的包袱，我认为这也很正常。那还有从不够精致的角度，可能它真实啊省钱之间，那新博主在这一点上是应该如何权衡的？
怼脸大头照其实也是我之前说就是做 low 的博主所以我才能成功嘛，但其实我觉得怼脸大头照是我唯结果论在这个之下做出来的一个决策，是因为我会发现小红书从今年开始特别强调这个活人感和素人感，其实就是我们说唯结果论的话，我不是颜值博主，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美美的出现在封面上或者出现在视频里，我只需要让人愿意点就行。那愿意点的话，一个封面愿意让人点就是两个点，第一个我的表情足够生动足够有张力，第二个就是我的封面有爆款词根，我只要满足这两个要素，我的点击率就能够有很大的提升。那这个跟我漂不漂亮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也是我想破除大家的一点，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把做自媒体理解为做网红做明星，理解为我要出名，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有很大的 ego。 我觉得很多女生如果说你做封面非得要好看，那说明你的 ego 还是很大，
你这个 ego 词就很大场了。
对，
你刚才说的 ego 我还蛮赞同的，很多人不仅是封面好不好看，而且很担心发了几条粉丝数据也很少流量也很少，他也会因此而内心非常受打击。
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做一个事情总是获得负反馈的话，你就会很抗拒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因为我也在起小号，我们也在做矩阵号，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结论，就是当你的账号特别是零粉新号啊，或者说你是老号，然后我最近开始想要好好运营，那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垂直去发十条高质量的内容。那这个高质量指的就是对标你的同行，它至少是一个千赞以上的一个标准，那这样的内容连续发十条之后你才能看到正反馈。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熬过这个起号的黑洞期，这个十条不是说绝对的，它可能有的人运气好一点第二条第三条就出结果了，有的人运气差一点可能要十几条二十条，那十条只是我们算出来的一个中位数，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住。
我看你还有提到啊，说完美主义是团队的灾难，作为个人博主或者小团队的 leader， 你是怎么平衡我们这种内容创作的品质和效率，克服完美主义的拖延症？因为我最近就浅采了一位朋友，他跟我说他已经录过一期播客一直没发，我说你多久录的，他说大概是大半年前录的，一直在剪。我说你这个时间拖得有点长吧，会不会讲了很多内容都已经到现在时效性已经没有了？我发现很多新人博主也会是比如说有了一个内容，但是他会拖很久很久想很久，最后以至于可能这个账号就不再启动了。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自己是处女座，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完美主义非常龟毛的，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可以破除掉我这个基因里自带的缺陷哈，是因为我深刻的认识到了一件事情，完美主义它不是一个优点词。我相信很多朋友你在那个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你你的缺点是什么，你可能还会说哎，我这个人比较完美主义，其实完美主义根本就不是一个好词儿，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点或者说缺陷。因为完美主义的人本质上是他拎不清，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说他就会平等的均匀用力的去抓每一个细节。然后这是第一个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也跟我一样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你只要做了就有60分。比如说我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还没有全职团队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往微信上导流做私域了，那个时候我连私域怎么经营我都还是一知半解的，然后我也开始做公众号了，那个时候我的公众号做的非常粗糙，就完全是把我小红书的内容
平移了过去，
对，把小红书的内容搞成文字版平移过去，包括把直播间的一些碎片化的分享平移过去做成了文字版，甚至很多语气词都没有剪，就是看着你会觉得啰里吧嗦的，但是这个不影响我每天都能往微信上导一两百个人啊，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只要做了它就有六十分，但是你做跟不做就是0和60的区别。
对，你说到这个我确实想到我最近关注了一个博主叫七七，他其实主要是一个视频博主，然后当时我就顺道关注了他的公众号，他自己的公众号图文呢就是他的视频语音转文字， 然后它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排版，就是这行四个字七个字一行一行下来，你就会知道完全没按照微信公众号文章的属性去做排版。但是不影响，我看了一下，因为它内容也很短嘛，大概也就300字以内，我发现哎，好像全无影响。其实就是你刚才说零跟六十的这个区别，如果它完全不发，我完全没刷到这个公众号，我刷了看到了排版比较差，但是也有一些我想要的信息就够了，然后他写的多好，他讲的内容信息点也不是那么多，其实就没那么重要。
是的是的，完美主义的人一定要学会一件事儿，就叫抓主要矛盾。
对，我觉得刚才还有一个点特别启发我，就是你不能事事完美主义，要在重要的事情上完美主义，其他的就是有就可以了。那其实你在内容的这个赛道里面，其实你还做了一些总结，现在我自己在今年也录了很多操盘手啊，内容 IP 啊，创作者啊，或者平台运营，你自己对于内容这边还做了一些总结，你说有这种速生速死的，还有精准获客的，精品内容的三大流派，你觉得这三个流派在未来几年里面谁的机会最大，为什么？
其实这三个流派都能够赚钱，我也跟听这个播客的伙伴解释一下，这三个流派分别是干什么的。比如说速生速死派，就是有很多老板他们会比如说铺200个矩阵号，我通过 AI 也好，或者说一些技术手段也好，我就大量的在平台铺内容，让用户当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买一瓶洁厕灵，我搜洁厕灵三个字，我在小红书上怎么搜都是我，因为这样的话我就足够相当于我垄断了这个搜索词。
那这就是郑州帮的打法了。
对，但当然平台现在也在严打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你可能门槛会越来越高。第二个就是精准获客，你像有一些 IP 你看它的账号名字你就能识别它是不是这个项目 IP， 比如说它的名字叫，我随便举例子啊，比如说叫鲁西西聊 AI， 鲁西西聊赚钱，鲁西西聊项目获客，鲁西西聊职场，那这样的一些名字就说明他是明显带着项目入局的，他是来精准获客的，他不是做明星做网红和追求粉丝量的，我只是需要来小红书钓鱼。那这样的 IP 也是很多哈，我其实也更建议新手做这样的账号，因为你会发现当我很清晰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之后，你搞流量和做获客整个效率会高很多。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这种是内容 IP，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账号发的并不垂直，我可以讲一些大厂裸辞相关的内容，然后我也会讲一些赚钱相关的内容，我也会讲商业思维，然后我也会讲自媒体相关的内容。那我为什么要坚定的做内容 IP 呢？是因为我确定了一个我的价值观，就是我想要做10年以上的生意。
这个跟我的想法是一样，就是在这个播开始之前我在想说自媒体这条道路能不能走10年，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可以，可能是播客，可能是公众号，可能是图文，反正都是吧，就反正是媒介，但重要的是我一直在生产内容，不管是以什么形式进行下去的。
是，其实这三种我觉得都能赚钱，很难说哪个机会最大，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不会做一个账号叫鲁西西聊自媒体，而是就叫鲁西西，然后我的内容现在这个阶段去看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垂直，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基因是内容基因，然后我很擅长做内容，很擅长做爆款，那这个爆款它肯定不仅仅局限于一个自媒体的教学，所以说我希望我的账号也包括我很喜欢做一些尖锐的观点的表达，然后成为一个意见领袖。
我自己发现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咱俩第一是不熟，第二是你刚出职场没多久，在职场的时候可能大部分时候你都没有真实的表达自己，直到我们第二次录制你离开接近一年以后，也慢慢在自媒体这件事情上赚到钱了，你才开始真实的做自己。
是的是的，也是开始正视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前我觉得一个是没什么想法。
我自己也会觉得在职场前几年可能还是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能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我认为大部分人在工作第六年第七年的时候就应该深刻的认识到自己在职场这条路上到底能走多远。其实我也是在第六年的时候认清了有可能我在大厂如果在这几年升不上去，后面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升上去了，可能就会领某一种工资一直持续到很多年，到大厂不要了你之后。
对的对的，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的宿命和归宿。我回到就是说我们刚才我们聊的做自媒体的三个流派，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你比如说为什么我要坚定的做内容 IP， 一个是我价值观的选择，我想要做10年以上的生意，第二个呢是我 基于长板最长原则，我觉得我的最长板就是文案和创作能力，那其实这个就不局限于教大家做自媒体了，然后这个是我做选择的原因。那你的选择也一定是要有据可循的，不能说啊，我看到别人做这个赚钱我就去跟风做，我觉得很多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最能做什么去保持一个觉察。那我也经常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一定要去做你最能做的事儿，而不是也能做的事儿。
你自己现在是完全选择了精品内容派来去做长期的经营，但是以我的了解，相对于这种速生速死跟精准获客，它看起来这条路其实是有点长，而且起势也是比较慢的。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过去两年，帮人做 IP 这件事情是很火的，你一定也遇到过很多的诱惑。那这段时间里面，你是不是有遇到过的最大诱惑是什么？有没有过动摇？你是怎么坚持的？
确实最近遇到了比较多的诱惑，因为你可以看到我最近前端流量比较好，就是我最近两周内也出了多篇万赞笔记，5000赞以上的笔记都是有的，所以说有很多人会主动的私信我，或者说到我的私域来之后上来就要买我的私教课。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面临比较大的金钱诱惑，一个是我每个月能承接的私教学员其实是有限的，我现在就带一个助教，我们两个人去共同服务一个学员，那如果说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学员的体验一定会下降，
你的口碑就会变差。
对，我的口碑就会变差，一定会有人觉得哦，我对他好像没有那么上心，这个时候我就会要求我们的这个私域销售一定要把好关，他要做好筛选。我们每一个学员都会做两次筛选，第一次筛选是他来筛选，我会告诉他这个无产品无项目无技能对自媒体零认知的人我们坚决不收。然后第二次筛选是我来筛选，因为他付了款之后我会给他发一个问卷，然后调研一下他当前面临的瓶颈和卡点是什么，然后我会评估一下这个卡点是不是我擅长的以及我能解决的，如果不是我也会给他全额退款，这个是我们目前的策略，就是我也会觉得这个也是在跟自己的人性做抗争，因为我也聊了很多同行，我可以跟大家坦白讲，确实有一些教别人做自媒体的人是来者不拒的，
绝大部分我看到的应该也是这种。
对，因为他们会更多的是商业驱动，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不谈道德的人，如果说我完全从我的商业脑出发的话，我会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从我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的话，我会觉得那样是不 OK 的。
其实我理解的是，在平台做创作者运营的同学，如果这个账号真的有可能会起不来，那我们就不要扶持了，因为我们的资源投入也是要看产出比的。
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要看用户的预期，这个也很重要。如果说他，我最近遇到过人啊，说西西这个钱已经是我账户上最后的一笔钱了，我能不能给到你，你带我起号，
这样不可以，
坚决坚决不能收。
对，大家如果想通过自媒体逆天改命，且这是你最后一笔钱的，那我建议你现在就老老实实的上班，这属于买彩票行为了。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现在也慢慢的有了一套自己的选学员的标准吧，像大多数有一些不符合我标准的学员，我也不是说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我可以推荐你先低成本的学一下我的录播课。
对，哎，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自媒体的零认知和更多认知你是怎么会划分的？
就是基本上学过我录播课的学员，然后他再来转我的私教，就是主动来报名我的私教，他对自媒体起码有60分的认知，但是没有学过我录播课，也没有长期蹲我的直播间或者看过我多少个视频的人，可能是朋友推荐来的，或者说我在什么活动上加微信加来的，这样的人他对自媒体是零认知，也是我不太愿意成交的一类客户。
对，其实以前朋友介绍会找我咨询的人也会聊的，因为大部分都是金融行业，也没做过账号，但是在专业领域里很强。其实一般这样的人找我吃饭问我的问题都比较宽泛，类似于是做什么赛道更赚钱啊，怎么做我一定能爆款第一名啊，一般我会建议说200块钱以下的自媒体课程随便买，谁都可以，就是你先买一个，先大概去学一下，就是你有一个基础认知，但你不要去报他那个低转多的课程啊，你作为新手有一个基础认知的时候，你再去找别人具体的询问会更好，因为你现在的在这个领域的认知水平，你可能买谁的课你觉得都会
是
坑。
是的是的，
对，
是
是的，大家也可以买细细的课程，就为帮我出单了好多的那个基础的课。
是的是的，然后我现在最基础的课是999块钱的自媒体
啊，已经这么贵了，
对，我现在关于做自媒体最便宜的课是999的一个自媒体内容创业课，除了一套录播课以外，我们还有一那个飞书资料，每个月更新，我会跟大家更新这个月的流量趋势是什么，大家对这个内容是很感兴趣的，因为现在变化比较快嘛。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年的那个社群答疑服务。
哦，这两个其实是比较好的，
是有一个比较重的一年的服务的，因为我想做一个就是大家喜欢这种一对一的陪跑嘛，我想做一个平替。
那现在听当你红了这个播客的人，大概率这个人已经做了自媒体，而且可能还有小有成就，或者说他至少最近花时间在了解做自媒体了。那我想问你啊，其实在你过去文章中最近有分享说有五个机会的赛道，尤其是在小红书里面，就是母婴、养生、家居、职场和数码，他们的赚钱逻辑链上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五个都是说做博主，就包括你前面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哎，我如果说我的工作是偏职能的，我要做自媒体怎么办？其实你可以考虑这五个赛道，因为这五个赛道的话本质上是做博主接广告的逻辑，要么就是做买手卖货的逻辑。那你像母婴啊、养生啊、家居啊、数码呀、这几个赛道它很好接广告。为什么很好接啊？是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小红书的广告商单，就上游的品牌方他们预算越来越少了，确实也跟大环境有关系，但是这几个赛道他们是不缺广告主的。原因就在于啊，你看母婴赛道，如果你家孩子0到3岁，他的吃穿住用需要非常多的产品，那这些品牌方他们手里也都是有一些投广告的预算的。然后还有养生赛道，那现在大家也知道90后、00后也都开始养生了，所以说有很多养生的品牌方他们也是有投广告的预算的。还有家居赛道，这个其实在小红书做买手也很合适。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家居，你会发现你可以兼容很多个赛道，比如说你如果有一个漂亮的儿童房，是不是可以接母婴赛道的广告？如果说你有一个很好看的办公桌，是不是可以接职场赛道的广告？你有一个很好的电竞房，你是不是可以接数码产品赛道的广告？你有一个很好的化妆室，或者说有一个梳妆台，是不是可以接美妆博主的广告？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收入来源就是接广告啊，那我觉得家居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职场的话是因为它有两类广告很好接，一类是保险类的，一类是 AI 类的。这个逻辑也是一样，因为保险类的行业和 AI 类的行业他们现在手头上也都是有这个预算和钱的。那最后就是数码赛道，你可以去看一下任何数码品牌啊，比如说无论小米也好、苹果也好、还有大疆也好，他们每年都会推出2到3款新品，那一旦有了新品上市，是不是就要大量的铺广告？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说哎，西西我不能像你这样做知识付费，我也没有什么项目要来小红书获客，我怎么办？你可以往这五个方向去思考一下，你能切哪个赛道。
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这个赛道里还有母婴，那基本上我有好多怀孕的朋友都有想过做母婴这个赛道，但是母婴是有明显的时效性的，这样的博主应该怎么长期规划自己的账号发展，避免过气呢？
对，母婴赛道就是如果你家孩子是0到3岁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场时期，特别是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做，是一个很好的时期。但如果你的宝宝年龄大了一点的话，比如说3岁以后，你可能就会慢慢的从母婴转到育儿上去了，它是可以丝滑的衔接的。
那还有一个是你刚才也有提到过，就是聊天带货，这也是小红书今年主推的一个方向，但我看着觉得总是名人，好像像董洁啊或者李诞才能做好，一般人应该也不喜欢看普通人去素人聊天带货。
对，是的，除非说你特别有梗。
对，那我觉得大家又不是脱口秀演员，也很难做到。那普通人想要带货的话，哪个切入点是比较现实的呢？
普通人如果想要带货的话，我觉得就是目前我看下来啊，我会觉得家居赛道的博主素人跑出来的案例会更多，然后他在直播间更多是卖什么，比如说卖咖啡豆，卖一些就是养生类的食品。为什么这个钱可以挣啊？它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在于其实每一个家庭每个月都会有一笔预算用来买这些我本身就要花钱的一些消费品，米面粮油、咖啡豆，对吧？它都是我每个月都在消耗，每个月要重新买。那如果说你做一个买手，你往这个方向切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每个家庭每个月都会有这个预算花到这些上面。你像我就有关注一个博主，我忘了他叫啥名字，他的短视频里面，你光看他短视频的话，你会觉得他数据不好，因为他就几十个赞、100来个赞，但是他只要开播的话，他的直播成绩是不差的，因为他的短视频都在种草， 啊，我最近吃到一个牛肉特别好，你买回家之后直接煎牛排，调料都给你调好了。我最近喝到一款咖啡豆油脂特别好，特别适合做拿铁。它的短视频都是这样的内容，那这样的内容其实不像我们干货浓度很高的内容啊，比较容易获得大的流量，但是它会吸引一些本身很关注家居生活的这样的人，那一旦你开播的时候，他们就会涌入你直播间去买了。
那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聊了怎么起号以及怎么变现，那作为一个新人还是不能免俗的问一下，今天我想要入局小红书，最快完整这个链路都跑一遍，从起号到赚钱怎么做才行？
有一个思路和有一个捷径，四个字，以终为始。
太大厂了吧。
对，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概念真的影响了我，就是我已经把这四个字就是恨不得已经印在了我的心上。以终为始，这个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高效能人士七个习惯》这本书啊，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以终为始。那我们说做自媒体的以终为始是什么？就是我一定要先想明白靠什么变现。那很多普通人容易走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先想着怎么搞流量，但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流量搞到手了他不赚钱。你比如说影视剪辑号拍搞笑段子这样的账号，它是不赚钱的，包括以前抖音有很多拍剧情类的账号基本上也是不赚钱的。现在那我一定要先判断我要靠什么赚钱。那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赚钱的方式就那么几种，我前面说过了，我再简单提一下。就第一个是接广告，做博主接广告。那如果说你要做博主接广告的话，你就要往我前面想的那五个赛道去靠拢，你就不要再那个异想天开了，我做穿搭行不行，我做美妆行不行。我建议除非说你是特别顶尖的水平，否则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了。然后第二个呢是做知识类的博主，内容 IP， 然后我做知识付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回顾一下，哎，我能不能把我职场中取得的结果，然后把我的经验产品化，把我的技能产品化。比如说我很擅长写文案，我能不能在小红书上接单，然后帮那些博主写短视频脚本，对吧？我特别擅长做设计，我能不能在小红书上接单，帮一些个体户的小老板做设计？然后我特别擅长做剪辑，我能不能接单，然后帮一些博主做剪辑？这个是做项目。然后第三个方式就是我说做买手带货。那这个时候你倒推下来，你就会发现，那你的笔记就不能发所谓的女性成长类的鸡汤了，而是要拼命的做种草，给大家分享你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你直播的时候，别人在你的视频里已经被种草了这个产品了，他才会来你的直播间下单。然后第四个就是我线上往线下引流，比如说我有线下的实体店，那我其实核心就是要在小红书上大量的铺笔记，打上标签，让大家搜这个词条的时候很容易能搜到我。比如说我是大连的一家美甲店，那我发每一条笔记的时候，我都要打上大连美甲店这么一个标签。其实以终为始的核心就是倒推思维和结果导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发现很多大厂的朋友，你一旦用心做自媒体的话，你出结果很快的，因为这套逻辑就是我们在大厂做事儿的逻辑，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说我上来先想着，哦，我干什么有流量我就先干。那这样入局的话，你最终的结论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在字节也服务过一些 IP， 他们是几百万粉，其实都不是很赚钱的状态。
那其实说到了做博主，但是做博主，那接下来可能这两年流行的概念就艺人公司。我发现你最近也在发招聘，我们在节目前面也说过了，发现你在招人了。你是为什么从艺人公司转型到公司化运营呢？
因为我觉得艺人公司它只是一个阶段，艺人公司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我持续的一个人，但是我很累，因为我一个人要干一个团队的活。
对，其实当时我对你的模式产生质疑的是，假设西西比如说最近重感冒了，重感冒两周，那其实你所有的直播之类的都停了，你也没有 back up， 那可能你的现金流就断了。
是的，所以说艺人公司只会是一个阶段，那一种就是我把自己累死，一种就是我往前走成为一个超级 IP， 然后我团队化运营。
那我再问一个大家可能都关心的问题啊，其实我自己就关心，因为我马上要从百度离职了，其实我可能也要想单干，我此时此刻最应该要做什么？
我觉得最应该就是要打开自己的消息通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和看到更多的选择。我觉得很多人为什么不能脱离公司和自己出来单干，他其实有这个心，他内心的这个小火苗一直在燃烧，但是为什么做不出来这个决策，核心是在于他没有看到选项。我们很多时候说啊，我们选择比努力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大前提是，我选择是我有 ABCDEF， 我手头上摆着六个选项， 但很多人可能只能看到打工这一个选项，或者说只能看到自己身边那五六个人的选择，他能参考的样本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要单干的话，你们可以去混一些社群，可以去多在小红书上链接一些博主，然后也可以去参加一些沙龙，然后也可以进一些付费的社群，都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之前就有进过一些付费社群，我才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个生意，哦，原来还能这样，就是以前在我的世界里和我能接触到的这个世界里是不会存在的。
因为你上班的环境只会有上班的朋友，
对，
你遇不到会创业跟做生意的朋友。
对的。
其实你在字节这样的大公司待过，也待过初创公司，然后现在自己也开了一家公司在搞招聘，你觉得大公司和小公司用人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大厂，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小公司呢？
我觉得就是大公司学做事儿，然后小公司学赚钱。
我以为是学做人。
不是，大公司可能你还更能
学
做
人呢。
对，因为在大公司你可能要处理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完了之后呢，大公司对人的培养也都是很体系化的，你比如说你一入职就有 mentor 带着你，然后有 SOP 给到你，然后甚至还给你做一些入职的培训。但是在小公司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你可能来的第一天就得给我干活。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小公司学赚钱呢？因为我是大厂和创业公司都待过的，我会发现小公司就是因为它小，所以我能看到整个的完整的商业链路，我能看到哦，流量是怎么来的，然后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这个是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卖给这些人的，能看到完整的商业闭环，这是我觉得小公司的好处。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大厂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学历比较好，然后比较年轻的朋友，你比如说我今年刚毕业，我觉得如果有大厂的机会可以去尝试待个一到两年，但是不需要待太长时间，一到两年足以了，就是核心是让你掌握一套做事的方法和培养工作的好习惯，还有就是让自己身上有一些那个大厂范儿就足够了。
你这个太自己了，我们在录制过程中你说以终为始，说了 ego 又开始什么什么范儿，自己范儿，真的是
对，有一些大厂范儿，
精华都被你学到了，
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哎，我们说话不掉链子，体面人儿，哎，我觉得有这些就足够了。如果说你是一颗有创业的心的人，你可以就是早早的出来，然后去看一些机会了。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小公司呢？就是比如说你已经对自己有一些认知和判断，知道自己能把什么事儿干好了，同时呢你觉得我想要学一门手艺，因为我觉得在小公司是真的能学到手艺的，而不是学高谈阔论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因为待的是内容型公司，或者是你做内容策划，做公关，做策展，这些明确的指向有一个具体的手艺。
对，说白了小公司招的都是手艺人，你比如说我招私域运营，我就需要有这个销售这个技能的人，那我招内容运营我就需要有文案这个能力的人。
我觉得这个事情体会还挺深，因为我最近每年都面试过很多份了。然后我今年其实有特意选了一些小公司去面试，就是今年七八月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面小公司人家不止一次问我说你过去几份都是大厂，就是来我们这儿要做非常具体的业务，这个事情你以前做没做过和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公司跟小公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是的，因为在小公司就是需要做非常非常执行的工作，比如说我的私域运营，它就需要每天发出来八条朋友圈，这八条朋友圈每一条都需要手搓。
对，这是我来的十字路，去大厂之前也是干这种事儿的。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在创业公司待过的人其实是有预期的。而且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只有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就是感觉到自己离钱是近的。
对，其实我的感受是更踏实。
嗯，
就是因为咱俩都在这种小公司待过，所以到大公司的时候我会油然而生产生恐慌，就是我凭什么会指导大博主应该怎么做。当然不止一个大厂同学跟我说，你就是知道平台规则和以及在这个平台工作你有一些信息，这个事情你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其实你在小公司待过，你就会觉得你不是一个大博主去指导这样的人，你其实心虚的，你会觉得随时随地这个大厂光环也会离开你，这个平台也会离开你，你出来以后可能你的很多事情就是失效了。所以我总会觉得做这样具体的事情让人更心安。我觉得理想的一个员工模型或者是老板模型，就是既能去大公司也能去小公司，这样其实是理想的状态。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就是也提到一个行业现象啊，就是很多小公司的一些操盘手或者说一些运营，他很容易出去单干。
对，
其实他单干的这个核心点就是在于，我把我这个手，以前我这个手艺我只服务于我的一个老板，然后我现在服务于十个老板，我是不是就可以挣到十倍的钱？
哎，你刚才讲的这个，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的会出去以后就赚更多钱吗？
也不一定。对，这个不太一定。
对，你刚才讲的这个比喻我觉得还挺形象，让我想到了美发店。为什么美发店的学徒特别容易学会手艺就出去开店了？其实就跟我们学做自媒体的人是有点像的。
是的。
那其实大公司小公司，然后回顾你出来的这一段经历，如果你回到你离开大厂之前要给自己建议，你会给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焦虑的人，然后我想对自己说，就是不用那么焦虑，你就安住当下就好了。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为什么我们会焦虑，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和自己的这份工作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感。嗯，然后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积累，一直在反复横跳，比如说这个公司待两年，那个公司再待个半年。但其实你会发现，你终有一天，当你开始自己创业单干的时候，你会把你之前做过的事情全部用上，和你之前工作中学到的本事全部用上。就像你以前积攒的都是一颗颗珍珠，然后你自己创业单干之后，你就找到一条线，然后把这个珍珠串成一条漂亮的项链了。大概就是这样。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无论是职场的朋友也好，还是现在自己在单干的朋友也好，都会有阶段性的焦虑。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没有必要说沉浸在这个情绪中，还是直接去做事儿就好。然后第二个，其实我还想说一个点啊，就是大胆的去尝试和试错，因为我们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就我感觉这个年纪就聊人生，就其实，
哎，你知道吗？我这份工作，我周围的年轻同事都是00后，他们已经在想30岁就退休。我说30岁就想退休，这有点太早了。按照我周围的职场现象，女性在互联网大厂至少还能打工到42岁左右，就算你不是高职级，这个年龄是没有问题的。
对，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出来创业了，你找到了一份事业，其实你是不想退休的。你会觉得没有退休这个概念，你会觉得我能活到老干到老，因为我现在就稍微有一点这个状态，
说明最近工作的正反馈给的还是足够的多的。
是的，
难怪现在又要招两个人。很多职场人还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想打工嘛，那你对于这部分人有没有什么鼓励？但是你同时也要泼泼冷水，其实出来单干这事儿也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
是，我觉得还是核心是要对自己能吃哪碗饭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如果说你现在就已经不想打工了，那么你现在可以先去试探一下。哎，你比如说你能不能在小红书上接到个活儿？你比如说我当时在字节的时候，我就有接到有人找我写文案呀，然后给我2000块钱呀，对吧？有人找我写这个短视频的文案，然后一条给个600块钱，就我会去接一点这种小活。我倒不是靠这个小活想要发家致富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钱比较少，但是我能够完成对自己能力的确认。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完全离职，你已经有单干念头的话，这种对自己能力的这种微小的确认很重要。
核心还是要找到正反馈嘛。
嗯，
然后在对正反馈的地方要不停的去加杠
杆。对，如果说你只是说看到别人裸辞之后，然后自己单干成功了，你就盲目的觉得我好像也行，我只是说现在分身乏术而已，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我建议大家还是在职的时候先苟着，如果你的工作本身薪水也还可以，你就先苟着，但是你要去收集这样的正反馈。
马上也就2026年了，然后这一年的自媒体变化也很多，对于现在想要进入或正在做自媒体的普通人，你有没有最想说的一句大实话？可以是比较尖锐的。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我的体感啊，就以前我们说2-3年前做小红书来说，你会发现60分的人能拿到60的流量，80分的人拿到80的流量，90分的人拿到90的流量。但最近呢，其实小红书出了最新的策略叫流量集中，你会发现他们会更愿意把流量倾斜给更专业和更顶级的内容，包括最近的一个流量趋势就是中视频。因为短视频现在 AI 出现之后，人人都能拍个1-2分钟的东西出来，所以说中视频会成为博主和博主之间的壁垒。然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在自媒体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很卷了嘛，它也不是所谓的红利和风口了，那么未来的流量就会给真正的有这个手艺的人和能够把内容做到95分以上的人。因为最近的这个感觉就是95分以上的人能拿到非常多的流量， 然后80分以下的人可能几乎为零。
好残忍。但我最近的感受是，我发现有很多博主，比如说以前拍是比较简单甚至粗糙的中视频，但是现在往综艺化的方向去做自己的内容了，就是重成本重投入，那就说明大家对内容的要求本质上变得更高了。
是的是的，嗯，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做综艺化也好，还有加很多剪辑特效也好，本质上是对自己文本的不自信。
对，因为你还是在期待形式对内容有什么新的突破。
你可以观察，如果说现在还有很多的特效啊音效啊剪辑上花里胡哨的博主，本质上一定是对自己内容不自信。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内容很自信，你是可以比如说我的字幕就是最简单的字幕，然后我不加任何的背景音乐，不加任何的音效特效，然后依然可以出爆款，
就是说明它的文本真的是实打实的好。
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往正确的方向努力吧，就是要去做短期让你感到痛苦但是长期有收益的事情。
谢谢西西，我觉得这一次聊又跟第二次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一次感觉就把锋芒又收起来了。
对，
也是经过了什么变化吗？
因为我觉得人的状态都是波动的，我现在就进入了一种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吧。就是上一个阶段可能还是更想张扬一些，想要博关注，但是现在呢，我可能会觉得确实是到了这个阶段，其实我还是希望稍微有收放自如，有露有藏。
对，我觉得要在下一个半年再约细细聊一次，那个时候可能又要招更多的新员工，业务又可能产生了一个新变化，有可能当时主平台可能不是小红书了，可能又换了一个平台，或者说我们市面上又出了一个新的媒体媒介，我们又开始做新的内容，都有可能产生。那我们这一期的当你红了就到这里，我们也会把西西往期参与过的节目以及他的招聘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欢迎大家的关注和评论。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